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
冷
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荣幸邀请到叶嘉青老师，叶嘉青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亲子共读起步走》。那这本书呢，我跟你讲是少数啊，我带到工作场合的时候，我同事就看完之后就说他也要买，因为亲子共读的书真的是很多啊。其实从我们生小孩之后，
可是你看你同事不是都已经是
妈妈了啊，
就是而且是智能治疗师，
对，而且
专业的
都已经小孩都已经很大了，就对，
但他们还是深深觉得有收获。
他就这样翻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没有，这个含金量很大，而且他概念观念跟我们很像，就是因为有一些亲子共读你会说要爱对，就是我觉得比较以我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比较难操作，但是我觉得老师的书写得很仔细，然后每一本配的那个书你就觉得老师真的有看过老师真的有就是非常非常在这个里面，然后知道要怎么样去运用它。所以这本亲子共读起步走是这个月2月出的新书，亲子天下出的新书，所以今天能够邀请他嘉青老师来我们 podcast， 我自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有，而且看到老师新书就是很多都是我们曾经买过还有漏网之鱼，然后又再加上老师又很多新的观点去诠释这本书，就是我们跟之前共读的时候没有想到没有探索到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脑力，因为一个激荡，然后一个
老师帮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窗，
打开很多开关对，所以好，我们欢迎嘉青老师。
谢谢 Lily 和 Michelle 哈，那谢谢你们把书介绍给大家。那顺便我也提一下，就是这本书哈，大家喜欢以外，就是这本书所有的那个版税，我们是捐给台湾世界展望会，就是国内的贫童的助学之用了哈。所以就是很高兴大家可以一起看，然后写来，
那真的要买起来，
买起来连结来节目介绍栏，现在点下去。
对
对，而且这个就是受益良多，除了你自己知道很多买书的方向之外，我觉得对于很多亲子亲职教养，我觉得提供了很多很正确很专业的观点。对对对，
谢谢，
我觉得这是对，
因为我们亲子共读这件事情至少我从我生小孩，我小孩今年上小学，然后所以我们小孩出生，我差点讲成我出生我们小孩出生的时候我们就领那个什么共读包就是好像是有一个计划然后就是每个新生儿都会去发这个绘本，然后有介绍怎么样亲子共读那亲子共读我觉得好像至少在我生了小孩我接触到这个资讯之后，好像一直不断的在我的妈妈圈里面一直广播说我们就是要推广亲子共读啊，亲子共读要这样子。那老师觉得为什么亲子共读这么重要？
很高兴那个听到那个莉莉讲说您有参与，就是应该是听亲子讲座然后领到那个阅读礼袋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对，
那因为这个活动刚好就是我有参与教育部那边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
推手在这里
老师本人就是好，
就是我们在台湾已经推了十几年了。嗯，哦，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它最早是从英国那边有个叫 Bookstar 的活动。嗯，那他们就是去找了一些孩子，哦，大概300位左右，嗯，然后就请了那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教授，哦，魏德跟 Moore，嗯，他们就是针对这些孩子呢去做一些实验。嗯，就是一批孩子他们是从小就让他们亲子共读，嗯，那另外一批是没有，嗯，然后他们就做一个重性的这个追踪哈，嗯，就发现说这些从出生一直到小学二年级他们一直持续的亲子共读的话，嗯，他们的成绩会比没有亲子共读的，嗯，不管是在物理啊数学啊语文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好。嗯，那他们就大家就想说哇那怎么会这么差异那么大哈，嗯，而且就是说只用共读这件方式就可以让孩子他们的能力提升，所以后来英国政府就会重视到这件事情，就发现说诶那这样的话是增加他们国力最好的方法。嗯，所以他们目前的话是已经有 90% 以上全英国都有在推行这样的那个婴幼儿阅读推广，好，然后有送礼袋，嗯，那像台湾的话也是加入这样子的一个联盟，好，然后当然我们自己也有针对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创作作品嘛，哈，嗯，我们也会去选出适合的书，嗯，那刚才莉莉有讲说哈，你有拿到阅读礼袋，
对，
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要用阅读礼袋这件事哈，它不是只是单纯的只是送一个礼物哈，嗯，因为其实跟整个研究它里头的一些背景是有关的哈，哦，嗯，对，那因为他们就发现说诶阅读，嗯，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就是一个教学嘛，嗯，所以就是从小教小朋友阅读的时候呢就要教很多很多的知识，
又不能，
又不能输在起跑点呢，啊，哎，
老师我跟你说，啊，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就我们两个小孩差
两个三个
两三个月而已，啊，好，啊，我们家比较大，然后你知道他买什么吗？他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天文的百科全书，然后就这样子三四册。
等一下，你真的不能怪我，因为我小时候阅读都是非常目的性的，就是我妈妈没有给我时间阅读课外书，或是我妈妈其实是觉得很多东西很软性的东西，什么探讨情绪啊这种东西，哦，这不是自然就会了吗？我们不是阅读就是为了要识字，然后要
考试，
对，数学历史地理看这个还是科学，啊，什么
看看这个会学数学，看这个会学，
对 对, 对，会不会考会不会考会不会考这样子，
对对 对,
对，以前我真的我以的生长过程我妈很少给我有办法
随便
自由的
零食
随便的，对，所以我真的是用我以前的概念想说好，那我现在怀孕了嘛，我现在小孩你知道从头就要给他
从头就是要那个天文知识，
啊，
什么什么科学知识都要这样，没有就是打断老师讲到那个阅读就是要教育的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
拍谁
老师的原意一定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老师设计的原意是什么。
就是其实这个哈，就是因为大家一定很爱孩子嘛才会想要陪他们共读，那当然就是说因为父母他们也是需要学习的，嗯，所以他们想说诶那我就买了好书啊，嗯，然后就给孩子学习，这就是我对他的爱，
对
对，但是呢现在就发现很多的家长因为在共读的时间太紧张了，嗯，就会一直灌输给小朋友很多很多的知识，嗯，那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说小朋友理不理解或是跟他的生活的经验有没有办法相关，嗯，会不会引起孩子的兴趣，所以就造成孩子他们不喜欢阅读，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父母是有目的的在灌东西而没有办法享受好像他们在一起共读的快乐时光，嗯，甚至有些小孩就在共读的时候他会把那个书推掉，就他会觉得书是，嗯，造成他跟爸爸妈妈之间一个隔阂，这样
目的性妈妈，
压力，
爸爸妈妈目的性太重，
对，
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送礼袋，哦，他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啦，嗯，就希望说小朋友接到书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一个礼物，嗯哦，那这个礼物呢包括了就是我们经过专家学者去选适合这个孩子发展的，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有比较有兴趣或者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比较了解或学习的一些内容，嗯，然后我们把这些书本呢利用一些公单位的资金嘛把它买然后放在礼袋里头然后送给小朋友，嗯，那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诶第一个他拿到就像一个礼物，嗯，像玩具嘛哈，
对，
他一定会喜欢，尤其是小小孩，嗯，好，那些书本很多是操作性的，嗯，那他就开始对书本这件事情有了兴趣，嗯，然后再加上我们除了送礼袋也有在做一些推广的一些讲座，好，嗯，或是说像莉莉跟米歇尔这样你们的这样子一个很好的节目， 那家长听了就知道说哦，要怎么样跟孩子一起共读，然后呢他们对孩子的态度或方法也会是让孩子比较喜欢的，所以他就会接收到整个礼袋，包括了就是适合的书本，然后里面有我们评委写出来的一些阅读的一些方法，
有
指引，
好，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爸爸妈妈很快乐跟他们一起阅读的一些方式跟态度。
有他那个除了我记得
是，等一下，现在是统一所有新生儿都有吗？还是你必须参加一些活动？
我在新北市，
所以你说统一所有人？
我记得那个我那个，
因为我没有印象，
我
印象是我
出生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东西叫我要去办什么户政事务所，然后办什么办什么，然后还有一项还要到图书馆。
好 ，OK， 所以现在要生第二胎或还没生的妈妈，就是
留意
这个很棒的一个。
然后他的袋子里面就会有，我印象中是两本书，然后就像老师说的，有一个专家指引说
什
么怎么样，对对对，像手册。然后我最 confused 的一点是，他列了一个专家的那个书单，
约莫，
我突然就哎，那这些书单我知道都是好书，那要。是要全买吗？
我没有，就是莉莉刚好你讲到，我就是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像我们在选的这些书本呢，全部都是有用公单位的经费买了，放在公立的图书馆
啊，
对，所以这个上面它会有分不同的年龄，然后不同的一些领域，那你可以去借哪些书，这些书全部在公立图书馆都可以借到。
欸，这个有配套欸，老师，所以就是那一张单子上面
的书
我应该都可以借得到。
对对，他除了就是那本手册是纸本哈，大家也可以去上那个国立台湾图书馆的官网，他们也有那个公布出来，好，所以即使你没有那个手册，你也可以上网去看，
直接看，直接借这样。
对，我们等一下资讯栏也要放一下
那个连结。
老师是说是
国立台湾图书馆的官网，就是婴幼儿阅读推广，那甚至就是说他们也有针对那个特殊的孩子有做了那个双视书，所以对，所以
有我们有一题有问到这个，对对对，哦，
所以家里如果说有那个就是视觉障碍的小孩子的话，或是说父母有障碍的话，也可以去申请那样子的双视书礼袋，
这蛮完整的，
对对对，
很感人。就是有一些家庭他可能过去没有这样子阅读的习惯，那除了可以拿到书，你老实说书放在家里，你没事，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过去他就会翻这样子，可及性就变很高。那老师刚刚讲的那个配套，就是我图书馆借得到免钱，好，然后或者是我是有障碍的家庭，那还有就是特别为特殊需求所设计的书这样子，其实就让大家觉得很方便，然后可及性很高的时候，大家意愿就会自然增加。
对，刚才丽丽你有提到就是说像这些书啊放在家里，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就是说像我们礼袋那时候的想法是说至少孩子不管是你是贫富哈，大家家里至少有你自己的一两本嘛哈，就是你所属的书可以反复的看，那当然就是说你喜欢了这些书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孩子一起带去图书馆借书，那在家里的话如果可以布置一个小小的阅读角，好，就像您刚刚讲的说我们把这些书本呢就放在那个阅读角，那这阅读角可能是大家常常会经过的，好，家里面的一个例如说客厅的某一个点，
老师来我家就这边，
哦，对对，你说他
我要落地，因为小孩就直接一定多矮都有办法拿到。
对对，太棒了，他刚好有依照孩子的那个高度，
然后非常的杂乱，
对，非常棒。
但就是小孩他可以把他想要，然后有时候我会刻意不着痕迹的摆一些我想要他看的在最低海景第一排。
对对对，米雪非常聪明。像刚才你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像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孩子他能够看一些我们觉得适合的书嘛哈，或者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透过书本的里头的一些例如说主角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不去直接教他，但他看过那个书的内容他自己就会去思考或者去模仿学习，那像这个话就是像米歇尔这样哈，大家可以学习他很聪明的把一些书本
他教我的
没有没有，
因为我原本也是以为书要束之高阁，因为它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那通常我们一般以前
就是怕撕坏，
对，以前装潢都会书柜有没有就是高高的啊，然后大家都说对你下面其实就是要放其他生活用品，那书要放高高的，但他就跟我说可是这种时候你让孩子越有一个障碍他要再去突破他就越难，然后你自己也懒得，因为他因为要教他自己收这些东西也太困难了，但是如果你放在这样他自己可以收可以拿，
对对
对，所以对于你自己也会省力一点。
对，像那个高度我就觉得米雪他放的刚好，小朋友站在那边或坐着他直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你还有一些是把封面直接暴露出来让孩子看嘛，所以那个封面设计很漂亮，孩子看到其实就会被吸引，然后他也会比较想去拿。那另外就是刚才讲说哈，我们帮小朋友选的那个书，然后你希望他能够去看，那还有就是说您刚才所讲到的你设计的这个高度哈，适合让孩子自己去取拿。那我觉得这边很棒，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其实是要让孩子有一个参与跟一个自主决定权，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试试看，例如说你现在想给小朋友看有关于学习大小便自己要做的哈，那这个话你可能可以选个差不多三四本，然后呢你就让小朋友说，哎，你看这三四本都妈妈帮你选，你从里头选出两本你最喜欢的，然后我们先把它放在架子上，就说你已经筛选过的再让他去选，这一定是好书中的他又有兴趣的书本，
不会逃出我的魔掌。
是的是的。
你看老师的
老师很知道小孩没
感，很知道在老师你的背景是幼教。
对
啊，幼儿教
幼儿教
文学跟幼教，
然后跟文学一起、
啊、
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儿科护理师在训练教育的是，所以我很喜欢小朋友。
难怪我就觉得这个
很知道，
就是我看那个书然后就觉得这好懂哦，这作者好懂。对，老师刚刚讲起那个设计的部分，不管是居家的这种活动设计，然后对孩子发展相关的东西，老师讲的刚刚眼神都是发光。
对，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都是喜欢小朋友的人嘛，所以大家就会有共通的那种语言。
而且老师今天你看他带着这些书，像这个操作书有没有，我真的说我是这一代才开始养小孩我才知道有操作书、啊、我以前童年我没有操作书、欸、
就是布书这种
没有，
我
完全记忆是零、欸、
要不然就是我妈也不肯买啊，就是我
觉得你太小，觉得我们那时候太小。
对，我妈有一个，反正就是我们小时候呢就是冷气不普及嘛，所以夏天暑假的时候我妈就会带我跟我哥去重庆南书街
拖冷气。
没有，就吹冷气、
欸、我妈还是会带我去图书馆为了吹冷气。
对对对对，
书香世家。很好很好很棒。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一个消摊的开始这样子。没有，然后呢我们其实好像印象中会有看到类似像这种布书啊，或者是有一些操作的什么，有一个熊熊然后可以绑那个东西的，像这种操作，可是因为它都封着
啊，
对
对
对，他没有，
因为
没有
要付钱才能玩，
要付钱买回去才可以玩的、啊、对，所以可能以前有看过但没有、啊、没有用过，就没有
什么印象，我妈就没有特别，而且就会说什么这不是很一下几岁就不会的吗，然后
对对
对、欸、我们要买经典经典经典名著世界名著。对，所以这我真的是觉得到现在我才看到原来这么多操作类型的东西，然后在小孩这么小、嗯、就是不会识字之前他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宇宙可以看。
对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老师你可以谈一谈，就是说在识字以前的这一阶段小孩，我们对，因为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他生长历程没有这一段的知道这些书，
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嗯、然后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当爸妈，
对，
怎么教这个部分，
那就是这一段阶段怎么会就是能够不要担心什么，然后小孩会撕会咬也是必然，那怎么在这个过程中跟小孩找到乐趣。
嗯，好，对，其实这时候哈，就是尤其是小小孩嘛、嗯、我们的态度可以比较轻松啦、嗯、其实父母就是最懂孩子的专家、嗯、好，因为你每天跟他相处你又爱他嘛。嗯，那如果我们在提供书的时候呢，在那个婴儿期的时候可以提供刚才像莉莉跟米切尔你们讲的，好，这个像这种布书，布书的话它就是很柔软嘛、嗯、然后那我们的皮肤接触到这种柔软的这个布料，它那种感觉是很舒服的。嗯、哦、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会长牙呀，或是会甩书嘛，哈、哦、把它摔在地下等等的、嗯、那会去咬啊撕啊扯啊，嗯，所以这种布书就很经得起好、哦、这样子去操作。对，
操作
就不会说哎、欸、你跟他讲
老师很文雅，对，就蹂躏他，就是我们
只能想得到蹂躏
我们的很可怕，那个小孩真的很可怕。他会这样子然后把他，
或者是很想要翻下一页，然后唰，然后就破了。
对
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两位妈妈讲的都很好，好，就是小朋友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行为，
没错。
而且我们应该要觉得很好，代表他很健康，他很好奇，他想探索。 那他不知道说书中自有美娇娘嘛、哦、那所以他就会觉得哎、欸，这个很喜欢他就会去玩弄他嘛蹂躏他这样、嗯、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是布书或是像这种印页书
对这个也是经典、
嗯、像他这样去扯的话你就不用一直说哎、欸，小心点这一本书350哎、欸，你要刷一下就撕破了好浪费哦、喔。对就可以让他自由探索、嗯、那再加上这种书又可以清洗所以、嗯、也是可以就是注意到这个清洁卫生嘛哈、嗯、那其实在小小孩他们阅读的时候我们不会着重在一定要认多少的字啊好或者说你要灌多少知识而是说我们用五感去阅读、嗯、就是视听嗅味触这五感去阅读那怎么讲想说诶怎么会嗅怎么会触、甚至去咬书嘛哈、嗯、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有些书本小小孩的书他甚至会设计就是说啊那个书里面有那个冰淇淋香草冰淇淋、嗯、你去刮一刮就会闻一闻会有那个香草的冰淇淋味
有味道的、啊、有
对我有看过但我真的忘记哪一个就是去看书展的时候有
书展有对会看到这种很特别的 会
或是刮一刮花有香味嘛当然它都是用自然的香料啦
对、嗯、
那就等于说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你是用你的嗅觉好、嗯哦，然后你用你的听觉听爸爸妈妈在讲，哎，这朵花很漂亮，好、嗯，或者冰淇淋甜甜的，好、嗯哦，或那你又用触觉手去摸、嗯，他可能还会用有一些那个触感不一样的资料去贴，哦、
对，
沙沙的啊，或者是说是柔软都有。
那只狗啊，小布，总之就是他们也是有不同的触感，
对，
它
每一页都有不同的触感，
对，或是说像一朵迷藏，有个小折页，你翻开里面有什么，
对，
视觉搜寻那些东西，对，
其实它这个都是依照那个小朋友的发展，因为我们小小孩像例如说认知发展心理学家那个皮亚杰，他就讲说，我们小朋友很喜欢玩躲猫猫。哦嗯、因为他对于那个物体恒存概念没有成熟嘛、嗯、所以他即使看到东西你把它盖住再打开他会觉得很惊讶很好玩、嗯嗯、我们当然知道说就是一个东西盖住嘛、嗯、你打开就有可小朋友就觉得好像变魔术就很特别、嗯、所以为什么书里面很多他们会有像这种小折页好躲猫猫、嗯、好或是闻一闻摸一摸、嗯、
小镜子啊、
哦、对小镜子那小镜子又牵涉到说我们孩子对于自我形象认识嘛
对
所以像这些书本的话呢刚才啊 Michelle 跟 Lily 都有讲到其实这些你们发现它都是、特别去设计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讲说好书跟不好的书的差别嘛是不是适合孩子的发展跟兴趣好那是不是可以清洗可不可以安全那尤其像例如说这种布书、嗯、好基本上它这种书一定是要安全更胜于我们所谓的教育性好、嗯、所以像这种在台湾的话呢经济部标准局他们都要检验合格就是说它是一个安全玩具、嗯、好就是安全玩具书、嗯、那它就是例如说它的染料是不会有那个含铅对重金属啊好或者说它有一些配件不会很容易就拉扯下来被小朋友误食、嗯哦、就可能会造成窒息、嗯哦嗯、或者是说它这个有一些缝地方不会用拉扯之后那个棉絮就会跑出来、嗯嗯哦、对、嗯、像这些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你们如果要找这种布书玩具书的话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经济部标准局检验合格的像燕尾标志
对、
哦、或是玩具工会的 ST 安全玩具的那个标志
嗯、这一趴老师我可以补充一下、嗯、因为我们之前有跟那个另外一个很龟毛的厂商、嗯
嗯、哦，对要取得这些认证其实不容易是额外的成本
台湾的玩具规范或者是说什么欧规或者是美规的玩具规范都是最严格的所以其实真的要至少台湾的那个玩具标章能够送得过然后可以盖上那一个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件事情、就是、而且非常困难因为像我们知道的啊，就同心圆啦、啊、就另外一个厂商、
哦、其实亲子天下有讲过啊，就是你知道很多东西你要跟淘宝或者是一些
做区隔
虾皮的去做区隔
或者是你跟运动用品因为我们
对
就是送运动用品跟送玩具是完全不同 level
的运动用品就简单很多
对、嗯、所以其实我们听到老师居然可以从书提到玩具标章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
对
就是大家可以留意除了书是好书然后有在那个表上面有列之外大家也可以注意 那个玩具标章在布书上面，或者是给小朋友使用的书上面，其实是可以留意的一个指标。
还有我觉得就是信赖的出版社，
信赖的出版社
真的他们都要帮你把关亲子天下。对，然后好啦，我也要持平的讲，有些像信宜基金会啊，然后还有三名，不是，这是一些比较台湾就是比较
老牌，
那有一些新的，
但是我觉得
出版商
新的他们也很厉害。
其实大家只要去国际书展走一圈，
我觉得台湾的出版社非常的用心啊，因为我也觉得像老师刚刚说的这种不同触感的书，我们其实过去几年也有办过几次书的团购，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去逛书展啊，或者是之前的那个大野狼，然后我觉得虽然有的时候会觉得哦，外国好多新的书的样子或者是新的书的概念，可是其实回头看看台湾的出版社，他们的童书也是相当激烈的竞争的。
等一下可以讲那个啊，我觉得台湾的那个百花
争
争，哎，那是这个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的状况，
就是本土作家、本土绘者
对
的搭配，现在已经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它有很多议题可以更有在台湾的一个文化脉络下去讲一些东西，因为我个人觉得，那老师等一下可以那个跟我开示一下，因为我觉得像有一些绘本是比如说法国或是欧洲的，哇，我觉得那种开放性就是没有个答案，然后没有一个，我读完常常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所以呢，意思是什么？
蛮冲击我们，
对，
蛮冲击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那我现在
故事应该要有一个结尾，
好像要给一个什么教育的东西。然后我们有一阵子是在迷那个法国的绘本，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开放性结局，那
非常多开放性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你应该就突然就是宕机吧？
对，我会觉得那个蛮挑战父母本身对于很多现在讲这些素养啦，或者是很多这种东西，你的底蕴，你会不会能够大概有一个你自己心里的一个定见价值观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再跟孩子去做讨论。但我觉得台湾有时候绘本我觉得比较 friendly， 就是他大概理解台湾的父母可能我们对这些议题我们有一些
困扰，
对，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想法，对，那他在这个上面他可以更能够很接地气的去让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很顺畅，我就说哦，那我知道原来是可以这样跟小孩子谈，然后这个议题是可以这样想，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学习度不会到像欧洲绘本有时候又再配上非常抽象的插画，我真的是会觉得这本是很艺术，但是我有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对对对，那个人的功力不够，所以我也想要听听老师对于这种，对，就是一绘本开放式的，然后很抽象性的东西，老师都怎么看这种东西？
其实我刚刚听 Michelle 跟莉莉讲哈，就是你们对于那个书其实看很多，然后很广，然后你们也会去思考，就是说，哎，它的内容或者说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本土跟那个就是外来翻译的书，我们都要同时要介绍给孩子，好，因为它就是有多元多样性。那尤其是说虽然我们大部分介绍给孩子，但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外文书啦，但是有一些翻译的 中文的好书，它可能有些是从法国、韩国、日本、美国那些，那这些创作者呢，其实他们在画这些图或者是说写内容的时候，他有受到他文化背景影响，所以两位也很厉害，就有发现说，诶，为什么法国的感觉设计感或者说哲学思考，好，
对对对，
或者说他抽象的那样子的画法，好像特别，就是让我们觉得跟我们平常接触不太一样，好，那本土的话呢，有些书本他可能会画的跟我们平常的有一些生活中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习惯，好，或者说甚至我们的一些方言他也会摆进去，那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书本让小朋友爱自己的一些文化背景，但是他也可以透过阅读呢去环游世界，所以我们可以就让小朋友多读，不管是本土或者是这个翻译书。那另外就是说刚刚讲说这个结局啊到底要怎么跟孩子说，
对啊，
对，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很提倡那个对话式共读，
对
啊，就是我们不一定就一定要是老师或是教小朋友告诉他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哈， 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还蛮聪明的，嗯，然后那些创作者他设计那个开放式的结局，你会说诶怎么到这里就没啦，嗯，好，那或者说他就想要引导你说到他的下一本书，可能你会发现另外一个线索，对不对？有些创作者是
埋梗，埋梗，
对对对，他会埋一些这样子的梗哈。那这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就不用担心说一定要跟孩子说哦，那这本书你其实呢就学到了什么吗？哈，就是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会要报告读书，要报告，就是跟孩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到那个小时候，我们小时候不是都要那个暑假阅读完，然后就要读书心得报告，我从这本书里面学到了什么。
对，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这种
好像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对对，
它
有
个交代，
有点这种
感
觉，对。其实就是说我们也有些书本它会附那个学习单啦，嗯，这也没有不好，就是没有不好，可以的，嗯，但是就是我们对话是各共读的时候，你可以听小朋友怎么讲，就他天马行空的讲，嗯，或是他有自己编了出一套的结局，嗯，或者他帮这个故事后面又再接了他自己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故事，嗯，是很 OK 的，嗯啊，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说看各种不同的书，就让小朋友他们能够说开放自己的心胸嘛，啊，去接纳各种不同的一些内容元素，啊，或者说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特殊孩子，啊，嗯，他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面，嗯，我们现在也很强调就是共融，啊，共融阅读嘛，啊，那透过这个阅读的话呢，其实可以让小朋友就认识知道，啊，不同的这个社经地位，或是说不同的文化，或是不同的有一些可能有
光谱上面的不同的个性情绪的，啊，对对对的小孩，
对的孩子，
对
对
对,
对。那像尤其是说像我们会觉得说在阅读的时候孩子他会有很多的疑问，哈，或是说他会去模仿里面的角色，嗯，举例来讲好了，其实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欧美的那个图画书他们是比我们早很多嘛，哈，嗯，那其实大家知道在美国最早的图画书它一开始的时候里面的主角都是白人，白人小孩，哦，就是对，都白人小孩，然后是社经地位是中上的，
白人金发蓝眼，
对，哦，那我不知道你们，因为你们比较年轻了哈，在我那个年龄呢哈，小时候我们就玩娃娃，我们常会讲说洋娃娃，
对，
啊，嗯嗯嗯，大家就会觉得说要那个眼睛很大，睫毛翘翘，然后很瘦，
芭比娃娃那个样子，以前那个样子，
很刻板印象的这样子。
是，其实这个都是也有受到那个我们从小给小朋友玩的玩具，或者说书本里面的角色的影响。嗯，所以后来美国他们就是第一本画是黑人当那个主角，就是黑人小孩当主角，就下雪天那一本书。嗯，那本书其实创作者他本身不是黑人，哦，他是拉丁裔的，对，嗯嗯嗯，但是呢他那本书出来之后就像很多的黑人小朋友他也在书中有看到他自己，嗯，就会觉得说我们可以在书本里头提供各种来自不同的这个社经背景的，嗯，或者说不同种族的，嗯，或是不同的这个我刚刚讲说生理上面啊心理上面不一样的孩子，嗯，那这些其实透过了多元多样的阅读都可以让孩子在这方面得到一些增长啦。
嗯，因为我有搜过就是几本，就是比如说有的是什么我是黑小孩，uh-huh. 是这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uh-huh. 但是他讲的就是移工，uh-huh. 比如说移工来台湾，uh-huh. 生下来的小孩，uh-huh.
然后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有身份什么这种，
对对对，uh-huh. 就是描写蛮多不同的困境的一些故事，我有搜过一小部分这类的故事啊，uh-huh. 对，uh-huh. 因为我就蛮觉得老师讲的说其实每个小孩每个不同状况的小孩，uh-huh. 如果都能够在书中找到一个自己有一点是自己的印象的东西的话，他会有一种被同理吗，或者是说可以，uh-huh. 原来我还有被当主角的一个机会，然后 对, 对这些孩子们来说，uh-huh. 可能都是蛮好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对对，很棒，嗯，然后呢我刚好也可以介绍一本叫我的城市会说话，嗯，这本书它的那个封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用拼贴的方式，
对，
好，然后呢它这一本书的那个副标就是不用眼睛更能听见都市模样，好，嗯，那我们看这个封面就是爸爸带着一个女儿嘛，然后要去做捷运，嗯，你不会觉得这个画面上面有什么特殊孩子说好像跟我们不一样啊，好像，嗯，我们就是说不能跟他做朋友这样，因为这本书很好，就是他一直不特别去强调说这个孩子是视障，可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对，他就拿一根白手杖，嗯，那当因为他眼睛是睁开的嘛，所以你看他整个过程你也不会特别觉得他有什么样好像是跟我们不同，嗯， 然后那他就跟爸爸要去做捷运的过程中呢，他们就经过了邮筒，他说哦，我的城市是会开盒的，因为他要打开邮筒放信进去。然后他继续，
老师我可以拿吗？
然后他又继续往前走，他听到那个教堂钟声咚咚咚的响，然后他又再继续往前走，哎，到了那个冰淇淋店，哈，他就去尝一尝那个店老板很好，就请他吃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味道。他说我的城市是甜甜的，还有有些是草莓味，有些是什么柠檬味。然后他继续往前走，他又听到那个叭叭叭呀，然后很大的咕噜咕噜的声音。他说我的城市有时候是会怒吼的，然后或是我的城市有时候是会轻声细语的，有那个小猫咪喵喵叫的，或者说诶，他说我的城市有时候还会有哗啦哗啦啦下大雨，或是诶那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变成小雨的，这样。就是他用他的那种感官去分享出来之后，最后呢他跟爸爸坐捷运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公园里面的一个舞台上面，他就开始演奏小提琴。嗯，好，所以这个视障的小女生呢，她就说哦，其实我的城市有时候会静静聆听的。嗯，那像这本书的话，其实她有得到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图书奖，就是他们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在介绍像这种书的时候不要用刻板的印象，像有些书就会说哦，这个小孩好可怜哦，好，或者这个小朋友他从小就是没有得到我们这么幸福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他不是，他就让你知道说哦，这个小女生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她有自己的能力，有时候甚至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没有那么认真去聆听，有这么多特别的声音她都有听到，然后她就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大家是可以共融的，是好朋友的。
那我刚刚翻了一下，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她是视障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她直接就切了另外一个角度去感受城市的这种感觉。
对，那莉莉，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也很好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图画书哈，它就是图文互补，所以有时候文字里面所讲的东西，它图画里面可能没有，或是图画里有的那文字没有，所以这就变成说我们要带着孩子仔细的去观察。好，因为说你有时候字写的太满了，那其实会影响到孩子的图像的那种思考或者 是观察力，但是你可能也会想说那如果说视障孩子怎么办。
对，
好，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图书馆他们有做那种口述影像的书，就是除了有声书以外听的以外，他们有些就是说像例如说现在有些人去看电影，他可以用口述影像，就是有人会跟你讲说 哦这个画面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然后呢有些那个对话以外，好，例如说这个主角走到那个主角的旁边，
有
对，那个另外那个口述影像者他就会讲说哦，这个某某主角 A 他怎么样走到了这个主角 B 的旁边，然后做了什么样的表情什么的，就是让那些视障者他也可以脑中有一个图像出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讲说图画书它其实对于现代的孩子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3C 产品嘛，或是现在的很多很多的学习都是用图像式很快速的要把它消化吸收，所以像从小我们带孩子看图画书，去认识文本的内容，还有就是图像怎么样的去解读，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都很重要。
对，
干嘛你突然被资讯那个
没有因为我觉得老师刚刚就把我就是
想要讲的
我们过去带小孩就真的有带小孩在阅读啊然后在看绘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老师就讲的非常的精辟啊，因为像那个是什么啊，鲍姆与凯罗，就也是我儿子非常爱的，就是会翻到烂掉，我就每天在那边贴这样子。然后他也是从本来听觉得好玩，然后后来慢慢会看数字，就是看圆形什么形去找里面的形状跟数字这样子，就我就觉得非常印证老师刚刚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除了文本之外，其实他那个文本很少，就是一面可能两页的图只有一行字而已，但小孩就会一直在重复在那一页搜索了很久，对，我就觉得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就是完全印证我们过去 这几年来跟孩子一起阅读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完全是很多家长现在觉得说哦，那现在3C 发达，我有很多影片啊，那影片做的也不错啊，那为什么不能就直接让小孩 就看故事或者知识性的东西就好了、啊、对。但是我觉得老师刚刚提点了，除了最一开始讲那个无感的输入嘛，然后到老师又讲到跟孩子可以有很多对话，再来就讲到细节，从很多的东西的感受上、嗯、这个感受力也都是很难被3C去取代的。
是
因为我觉得3C有再好的内容、嗯、它还是一个比较，你要说单一吗，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它的知识输出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刚刚讲这些绘本，它这么努力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现代这一代孩子，我觉得这也说 幸福还是不幸，就是资讯都太快，然后太容易可以得到，但是在这个去理解，然后慢慢的我可以有一些思考的时间、嗯、然后我可以有一些对话，
掌控、
这个、
掌控这个故事的速度。
对对 对,
对，因为假设我们是看着影片看着动画去学习的话，那个速度是被影片的节奏掌握的。
是，
那如果是孩子自己看书，像我儿子他就会自己反复很爱这一页，翻都翻不过去的
是，
他就可以自己掌握这个故事，然后他就会遥控嘛，也不是遥控，他就声控妈妈再念一次对，我那个时候真的念到快要
我人生中几个前几名感动的时刻都是共读来的，
都是共读来的。
第一个感动时刻就是小孩会拿着书，那时候他也不太会讲话，但他会坐来说妈妈念
念，
妈妈讲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那是一个他跟我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嗯、就不是我在处理他吃喝拉撒我可以从到一个
哇他好像是文明人
的对，我就到一个文明的层面然后跟他有些交流。对，这是我第一个感动。然后第二个感动是因为我生两个，然后哥哥会去念书给妹妹听、嗯嗯、你会觉得哦，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感动。那因为其实妹妹也不太会，妹妹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小，那哥哥在他仅有的理解中、嗯，你可能有时候也乱念一通，有时候是怎么样，就觉得很可爱，就是他想办法用他的方式再让另外一个更小的小朋友去理解、嗯、然后这是一个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想要跟别人分享。那再大一点，他就是可能到学校会很想说带这本书跟人家交流，就是、嗯欸、那个人也有看什么侦探呢、欸嗯、然后那个就是变成他一个可以开启很多话题的契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很难，
很珍贵的东西，
真的很珍贵，然后你很难用其他的东西去取代。
那我要爆我儿子的料。
好，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感动的 moment？
我刚刚突然想到，老师刚刚有说，哎、欸，各式各样的孩子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样子，或者是有一些故事的情节，它可能是非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情节，然后可能那个主角找到一个解法，但现实生活当中的孩子他还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儿子他晚上的尿布还没有借完、uh-huh. 还没有借干净这样子、uh-huh. 然后呢就是亲子天下啦亲子天下有一套书，我看老师有上那个宁夏路那个黄崇林医师跟那个夏家路小姐的那个节目嘛，然后就是黄崇林医师的阿布与小乐、uh-huh.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就是我晚上睡觉还包尿布，然后我儿子呢
对对对
就是会时不时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被人家提起来、嗯、好，因为像亲戚有的时候会关心 或者是会不小心讲、嗯、你现在还在包尿布这样子、嗯嗯、我大概可以观察到当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或者是自己很在意有尿床的事情的时候、嗯嗯、他就会自己去把这本书拿出来、
哦、
然后躲在角落、嗯、自己在看、
哦、
自己在看，
疗愈他自己耶，
或者是因为他有出有声书、
嗯、
就会指定要再补一次、嗯、就是、哦、
他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
他就是再度就是哎、欸，那个他们是这样子，然后有很多人支持他、嗯、然后慢慢戒也没有关系、嗯、然后就是就有一个阿布跟他是一样的、
哦、太好了
对, 对,、
哦、
对啊，所以我刚刚就突然想到说欸、其实我们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小孩在不同的故事里面、嗯欸、找到、欸、这一部分这一本书讲的是我某一部分的我、
嗯、
这一部分是讲到是上学我也遇到像这样情境的我、
嗯、
这样子、
嗯、太好了。我觉得那个丽丽你刚刚讲就是你有观察到小朋友他怎么样去排解他自己的情绪、
嗯、
或者说他自己的状况，因为其实刚刚您讲说他那个大小便学习嘛、
嗯、
因为每个小朋友他的那个可能对于那个变异感 好，或是他的什么肛门括约肌啊，这个收缩，每个小朋友会不太一样，他们自己会去调整哈。基本上到了一定年龄，没有人不会自己大小便。
对，像黄崇宁都会说，十八岁的时候一定会戒掉，所以
所以不用担心。
让大家有舒缓很多焦虑。
我们自己是没有担心啊，就是我们自己当爸妈没有担心啊，但是小孩有的时候还是会多少还是会听到人家讲一些，
对，
可能也不是针对他或怎样。但是他就会自己去看这样子。
对，刚好我就想说，今天有带这一本《我的小马桶》，也是像刚才您讲的，他这本书的话是在英国出版，然后他有分那个男生版跟女生版，好，然后他也是很受欢迎，然后他是这个一开始这边还有一个 CD， 就是那个好像是上厕所那个冲马桶的歌啦。所以如果您儿子他有看那一本，然后他也可以看这本，就是相关的。
对，
那这本书我为什么就是说也可以一起哈，就是跟您讲说那个黄医生他的那本书哈，可以一起看，就是说像有些那个角色哈，他本身就是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嘛，跟小朋友很相似。那小朋友他在这个书当中他看到了啊，例如说这个主角他为什么分男生版女生版，就是他也顺带的哈，就是刚刚丽丽有讲到，就是说他在大小便学习以外，他还有就放入了那个情绪的处理的问题哈，还有那像这个他还有放入了生理的问题，就像我们一般会跟小朋友说，那个介绍他生理结构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他就说，哎呦那个小鸡鸡或什么啊不可以讲哦，好像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很忌讳，可是他这边他就会说，哦这个小男生哦，他跟大家一样，就跟很多小男生一样，眼睛可以看东西，脑子可以想事情，然后小鸡鸡可以尿尿好，然后那这个屁股后面还有个小洞洞啊，可以嗯嗯，就他就自然的把那个生理结构就是很自然的讲出来，让小朋友觉得很 OK 接受。然后他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小男生他其实很努力的想要把尿布拿掉，可是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够，所以他那个又尿在身上嘛哈，那后来呢妈妈没有任何的指责，就跟他讲，所以我觉得等你准备够了我们再来做，我先把小马桶收起来然后呢等到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有长大了，他 OK 了，他就去尝试，就跟妈妈说这小马桶再拿出来一下那他慢慢的是啊哈，他真的就把那个便便就搭在那个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这个妈妈也赞美他嘛就马上给他一个立即性的一个正向的鼓励然后还带着他去做了一个仪式化的动作，就是把这个小马桶里头的尿尿跟便便就一起倒到大马桶把它冲掉然后这个小男生就说尿尿再见嗯嗯再见好，然后呢这个图很好玩，就是说他这时候下面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就是他从一开始是光溜溜的对着我们读者在笑他现在已经转成他背对着你在坐在小马桶上好像也告诉你说我现在已经越过了这个成长里程碑，我也知道我的生殖器官那些好是不可以给人家看到的然后就是他这个故事里头他其实包含了很多
细节，
对，就是他同时有把就是大小便学习情绪的调整好，或者说他对于自己生理的这个自我保护好这些他都有融合在里头所以一本好书的话呢其实他有包括很多不同的发展面向那尤其是说例如说 Lily 的儿子他自己也找到了自己一个处理自己情绪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式然后那本书看完我们也可以再给他看类似像这样的的一些书本他就知道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有这样问题他也是很正常的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自我安抚也是有帮助这样
老师我懂你这讲很多细节因为有一些教
我知道很功能性那种
对很功能性
他就是直接一直在讲
要怎么去操作怎么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就要怎样然后要干嘛干嘛
几小时就要去一次
但是这个我觉得他对老师这就是你说的很好的绘本他除了跟小朋友讲之外其实我就如果我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教孩子的
爸妈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跟处理这件事情的爸妈的时候我就可以模仿这个我的小马桶里面的妈妈的做法爸爸妈妈的做法说我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如果他不要了那没关系我们就把它收起来也不是说就是不带有批评也不带有其他感觉的回馈给这个孩子然后怎么样去示范这个过程我觉得对这个是所以这是老师觉得 除了功能性之外，欸，他还教了很多细节，然后甚至大人的对应的这个处理的部分。
对对，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像有些书本哈，它如果说它太功能性，有时候你会照它的步骤变得很紧张，然后就会对着我
好像我一直卡住，我一直没办法突破到下一关，
完蛋了，这个东西做不到，完了，我没有办法带小孩子，
落后，进度落后的。
对对对，
所以书本有一个很好作用，它有隔离作用，就是你不是直接在教小朋友你要怎么做，那你是透过那个书，小朋友有一个隔离嘛，他不是他被讲，然后他看到别人怎么做，然后而且刚才我觉得莉莉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父母的这样的态度其实跟这个书里头的连结哈，就是像我们大家都有学过那个弗洛伊德的嘛哈，他的那个心理学，就是说如果说在学大小便的时候呢，你太过严厉，可能小孩子以后就会造成了什么便秘啊，或是什么刚愎自用那种个性哈，就变成他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就太紧张了。所以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类似这样的书本，在欣赏之余也有一种教养的一种功能。
对，
这个部分我也想 echo 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儿子他是有点就是诊断是有点专注力不足 ADD 的状况，然后他我就是也是有给他读过一些这种各种光谱的孩子的书，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在这个过程的就是带他去做些儿童心理咨商啊或是一些课程，其实心理师也会一直觉得说这样的孩子其实你会希望他有一些同理心，就是说我不是说我要你规矩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他是要能够理解当我有这些行为的时候我造成别人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也要对我自己能够觉察是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会想要这样做，那我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我自己当下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再下一步你才能让这样子去发展他的更多的方法，就是说我不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那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方法我去做一些心理预备，我可以做一些表达，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计策，对，
策略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的一个领悟点就是有一天他自己回来跟我说，因为他也其实理解他自己的状况，那他回来跟我说他其实看到班上有另外一个更状况更比较大的同学，然后他也被大家误解，对，然后或者说老师有时候可能也没有办法教他这样子，然后他回来用一个好像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观察，然后跟我说他觉得这个同学他的感受是什么，那他觉得其他同学跟老师的感受是什么，那他觉得其实这同学需要的帮忙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在梳理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然后看到别人然后看到一个团体里面大家各自其实在这件事件当中有不同的立场或者是不同的对，那我觉得其实这都是真的是以前共读的过程，因为共读就是那个主角嘛，他会讲他身边的人的故事，所以他慢慢其实他就预备好了很多，他慢慢可以理解说好今天妈妈希望我比如说能够多一些准备，或是老师希望我能够按照这个规矩，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对，那是因为他可能也妈妈也有担心害怕，老师也有他的压力，对，所以就是他能够去从这个理解，我觉得这也是这些绘本就是刚刚老师有讲到说情绪排解，这莉莉其实也常常跟我讲，他说共读就是一个让孩子有一个地方去排解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有常常忽略的，就是不知道说原来共读还有这个好处。
我觉得Michelle讲的很好，就是说像那个图画书哈，它有个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不是 ADD 或是其他的一般情形，我们都会尽量鼓励，就是说它这个书本像您刚刚讲的是让孩子有个预备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例如说在共读的时候孩子可以感觉到你对他的关心，那除了就是我们读书本我们还会做一些讨论嘛哈，那就是或是说一些可能的案例啊哈，或者说他在学校发生的事情，那这些的话其实都可以让他去思考沉淀他的心。那另外就是像刚刚Michelle有讲嘛哈，因为老师有老师的压力责任，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彼此之间也是有嘛哈，所以在书里头他等于说是帮你预备了一个小剧场或是一个环境，那你在这个里面先去思考过，尤其我们会反复的阅读，所以就很熟那个内容，等到他真的发生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大脑里头已经有了那样的一个记忆跟训练，所以他比较能够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他比较客观的角度说，诶，我先停一下，这个状态的话我怎么样应对，或者说
哦，有其他小朋友这样的情形，就像我在看书里头那个主角好，碰到那个状况，他这时候开始他会去分辨是不是需要帮忙，或是说我去同理他，那这些都是说我们当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已经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准备跟能力，所以他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是会更有一个能力去处理的。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社会学习的方式嘛，对不对？我所谓社会学习就是你可以比如说看别人做，就是别人做过什么事，然后周遭环境怎么对他，然后我预先学习这个部分。那这种社会学习你也可以透过戏剧去看到。那在小孩子身上，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应该 老师 他孩子表现出来的方式应该就是也是透过这个绘本的方式，然后在家同学也有发生类似的情形，两种社会学习的方式帮助他学习这种社交或者是这种相处处理事情或者处理这种态度的部分，这是一个蛮好的学习方式。
对，没有，因为不然我觉得现在社会就是大家生养的小孩少，然后跟亲戚也不是每天都混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们本来他们的学的样本在他进入小学之前其实真的没有很
少
多。
对，
那幼儿园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年龄差嘛等等的，就是他你要很就是像刚刚老师一直提醒说如何丰富他的体验，如何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还是可以让他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就要看书不然真的很难。就是我比如说我爸爸妈妈我自己以前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对，我的个性跟他差很多啊，我的状况我以前我妈是超级逼我就是没事就直接用打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我以前的方法可能也不适用于他，或者是说他现在会在学校遇到的压力跟我以前可能完全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家长有时候会太用我自己以前的经验，或者说我们比较简单化的去把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但是其实就像你讲，你当你很开放的问小孩其实他会讲到很多你根本没有想过，对，或者说我的个性跟我的价值观我不会去觉得很重要，但他会觉得很重要，所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他那个点在哪，就他常会过不去那个点，然后所以他会崩溃，因为我真的说这什么这个东西不是很小的东西吗，你干嘛那么在意，但这对他来讲就是宇宙级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个。然后那有时候绘本我觉得就会因为读的多了你就会知道原来就是这些故事里面然后不同的主角啊不同的个性就是他们会带入他们会在意的东西，然后他们会碰到困难的东西。
对，其实像米歇尔讲的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们会关心这样子状况孩子这样子情形的那个父母都真的很好，那小朋友是很有福气啦哈。那刚刚讲的这个情绪教养哈，其实那个伊利诺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他们的那个社会人文方面是很强的，他们有针对伊利诺州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把那个伊利诺州的小朋友呢他们从小就是进行情绪教养好，把它变成必修学分对，那对他们就发现说这些孩子呢在学校里头表现他是情绪教养，可是他们的功课会变比较好，因为他们当他们的情绪没有办法好好控制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然后因为他们会想去这个做一些就是好像去挑动人家的行为
发泄的啊，
对，
或是引起人家注意的这些东西，
或是甚至有自残的行为或是他们很容易会焦虑就会担心自己哪里不够好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发现说当他们那个伊利诺州从小就让孩子必修这个情绪教养这个学分之后，他们这些学校提出来的反应就是说小朋友不仅是学业成绩好，而且对于那个别人的一些攻击行为或是说在学校里头的一些不适当的行为减少，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个自信或是说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期许规划也都提升，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把这个情绪教养就直接当作是必修学分，让小小孩从小就开始从幼儿园就学习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小小孩嘛像刚才两位妈妈讲的你要怎么去跟他讲他也不是很懂那透过那个书本里头的角色他碰到那样的情境后来是怎么处理再加上父母或老师跟他们去讨论之后其实那个效果就非常好
老师我要追加一题不在里面的。
追加追加最后追加。
不是因为我像我们就是我们开始做粉专以来，我们也就常常会跟我们的读者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或者是我们社群里面的朋友讲说，哎，要共读，要亲子共读。然后呢这几年常常会有人问说，比如说要讲那个情绪教育，认识情绪这样子，然后就会很多家长会非常特定的说，那有没有什么是教情绪？那当然我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很为难，我的为难之处是我知道大概比如说情那个叫什么，有一本叫什么情绪怪兽，当然彩色的那个情绪怪兽，然后像亲子天下也有出一些我的感觉系列，然后其实蛮多家出版社都有出的，对，我觉得那个都也不错，但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在想说，其实我们在看很多不同的绘本的时候，就是那个故事的性，就比如说好，就算是刚刚那个
我的城市会说话
好了，他虽然说我们刚刚讲的
主轴或是我的小马桶，对啊，
对，虽然这些故事的主轴好像是要讲别的，用感受的方式去讲，可是其实在这些故事里面好像也都有情感，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其实常常很想要跟家长讲说，其实你每一本绘本好像只要我们进去角色扮演，我们好像都可以去讨论感觉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啊，这个我这是我自己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很困扰的事情，那我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样建议像这些家长说，哎，我要教情绪我应该要怎么开始，这样子，如果真的把主轴放到情绪里面的话，
好，其实像莉莉我想您因为是被那个家长所期待的嘛，就像是一个医生要开处方签一样，
没有
对，所以那像这样的情形就是说以莉莉你刚才知道这些书本其实它有包含了这些不同的一些情绪，而且是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好像很刻意的去讲，
对，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跟家长说，但是另外就是说有些家长呢，他们也会有那种家长的焦虑，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小孩就面临到了一个好像是他会嫉妒或是他会悲伤，那像这种的状况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说例如说刚才讲的情绪怪兽啊，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相关介绍我们情绪的书本，让他跟小朋友一起共读，就等于有一个概念，然后在有些书本呢，如果是孩子他特别的今天是嫉妒心，那这本书假如说他的主题是嫉妒，然后这本书又是好书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建议他说你可以针对那个主题跟孩子讨论，但是一般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建议家长要多元多样的去阅读，那这些书本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从那个有一些书单上面嘛，例如说我刚刚讲台图他们就是我们这些委员去选出来的书，我们都会针对那本书有做一个简短的介绍，那就看一下里面他是不是有讲到说，哎，有关于一些处理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社会问题啊情绪等等的，那我们可以去再借来看，就多方的阅读，
哇，我觉得老师这个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初把这个也都想好了，书单还有介绍都已经想好了，那我觉得请大家可以去那个我们下面资讯栏的连结上面会去放上老师刚刚说的图书馆的那个连结，让我们直接进去找这样子，对，那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最后呢还是回归到亲子共读起步走的这一本书，老师这一本应该是好评再版，
而且你刚刚讲情绪，
对对，
它其实有很大一大片也都在推荐老师已经，
我其实看完这本书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定实务上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为什么不出同捆包啊，像游戏一样出同捆包，就是
这个书太多，
然后下面就把老师所有的
200本
把老师所有的那个推荐的书都这样包一捆，这样子可以一起卖
然后这个想法太
这想法太过分
太难实行了没有啦，我觉得老师因为老师他站在一个很中肯的角度，就是他各个出版社啊，那你要是要哪个出版社出来负责
统筹
武林这个太难了这个技术上太难，对
对，那老师这本书应该要取得这些授权的这个过程应该也是相当不容易吧，
对，也是很感谢这些出版社，他们就是非常慷慨愿意就是授权那个封面啊，
让那个家长可以比较容易就是知道或是被吸引了。那这些书其实最后嘛就会有把那个书单都列着，这些书每一本都可以从图书馆借得到。好，那所以就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这些资源啦哈。那图书馆他们也会有那个说故事志工的时间嘛哈。那大家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图书馆去听。那尤其是说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听的时候，小朋友也可以感受到哦，其他小朋友也跟他一样，我很喜欢阅读。那可以做一些活动，像刚才莉莉跟米歇尔讲的啊，也有一些学习单啊，或者说有些角色扮演，他们也会设计在里面。就是我们可以多多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好、让孩子能够去好好的去享受这样的阅读。
我最后想要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过年期间我们带我儿子去日本。我们有去参观图书馆、不是那种大，不是那种很漂亮大图书馆，就是那种非常社区非常 local 的小小旧旧的图书馆。然后我发现一个东西，我自己好惊讶哦，他们有做那个一张一张的图卡，然后比如说这本书它就只有八页，然后它就只有做前面是图，然后你比如说第一页拿过来放在后面的时候，它有那个教你怎么讲这个故事，讲这个图画故事的这个东西、这样
很棒。
对对对，我只是想到说老师一直要我们大家多多去利用这个图书馆的资源，然后我就想到说我那个时候去日本的时候看到这个，他们也很支持，而且他们非常多，可能有好几百册的这种绘图，然后就是提供给不管是要借给老师或者是借给家长去使用来说故事。
对，
这种
其实丽丽讲的那个我觉得很好，就是如果这边有图书馆员听到或是家长可以建议
那个图卡
对，他们有，其实他们有一种传统说故事方法叫做纸质居。纸质居就是他们会做一个像是那个电视框那样的木架，然后里面就会放刚才您讲那个大张的那个图，然后后面会有讲说怎么讲这个故事
内容。对对对对对，很像剧本那一种。
对，像以前传统的时候他们甚至就是有人就是像小贩，他就会推着那个车子，然后当当当，然后就说哎，听故事咯，然后就他就是带着那个就是那个图卡，然后有一个像是木架，然后他就放放讲故事，然后顺便会卖一些什么糖果啊那些，那社区的小朋友就会跑去听，然后就会去消费这样子。
真的有这个东西？
真的真的有。
我们今天是意外意外问到
你问你没有问题，老师没办法回答了，我跟你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老师我那个等一下等我一下，我找
一
下
等
一
下我好，
那你问
我要先抓回来，我要先那个编辑在这，我要先抓回来，就是老师这本亲子共读起步走，我觉得就是刚刚除了莉莉讲到这些优点之外，我真的要好好的讲，是除了有分龄阅读，因为我觉得刚刚讲嘛，很多人对于偏小的小孩比较不知道怎么选书或者有什么阅读方式，老师都有在里面解释。而且我觉得他有分培养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认知能力当然是一般我们会觉得啊，就是要知识嘛，知识的东西，但是老师把非认知能力放在前面，然后也很大一个篇幅在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至少我们的同文层的家长是一个在学习的阶段，就是不管是刚刚讲到我怎么从绘本讲情绪啊，然后我怎么开放式的讨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师在里面都有分离焦虑啊，然后换位思考啊，老幼共读，哇，这个都是非常，我觉得是市面上很少人在谈的。对，那当然最后这个认知能力的部分素养啊 SDGs 啊，然后跟数学跨领域学习，这些我觉得都也很棒，就是你有些小孩比较对于科学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以开拓很多，因为有些爸妈自己小时候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个，对，所以我也觉得开拓很多的领域。对，所以这些都是我非常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我们自己看的时候就还会在里面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好，你好了吗？你
老师这个是这个吗？你说的是
纸之居，
他没有写名字，但是
等一下我等一下可以再给你更完整的资料。
好，老师如果给我完整资料我们再回。
老师都要流汗了，老师想说
什么？
你要这么失控了。
对对对，
好，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应该说为什么我突然会觉得很兴奋，是因为老师就真的是知道很多，然后老师在这个推动亲子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已经下了很多苦心， 所以你看我刚刚怎么样奇怪的东西，
老师都接得住，而且老师每一个都还可以讲出研究
跟
的结果，
还有那个历史，
然后来背书，就是也不是背书啊，就是说来证明说这些方法真的是长久下来是很有用。
对对，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就是嘉青老师愿意来我们这个
胡闹节目，
我很高兴跟 Lily 和 Michelle 讲，因为我觉得你们就是很爱孩子，而且你们真的在做，然后还影响到很多家长，我觉得大家一起做这样很棒。
对，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件事不孤单啦、啊嗯、然后有时候有些读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立即的成效，它没有办法像以前背唐诗就是在亲戚面前
炫耀的。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嗯、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它就是一些种子，然后慢慢慢慢的发芽，然后我可能也没办法就是考试100分，但是
好、啊、如果真的要讲，真的要讲说真的很这么目的性的话，嗯，我可以回馈，就是像我儿子因为念太多绘本给他了，所以有一些字他搞不好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念，可是因为太听太多这种常用的用法，比如说说话好了，搞不好学校只有教说话还没有教，可是因为
他会识得的字，
他就背得住这种词这样子。
有有有，
他现在可以就像他上小一嘛，注音有一些故事书，现在去图书馆，然后有一些故事书没有注音，但是他还是可以把它念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嗯、可能是过去那个亲子共读种下的一个结果这样。
对，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嗯、就是丽玲的儿子嘛哈、嗯、他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为什么要推早期共读。
对、哦、
然后那就是刚才说一开始就从英国那边的实验嘛，
对，
就发现说哎，真的早期共读他们的各项的那个学业成绩都比较好，虽然我们讲说、嗯、哎，你好像不要只讲学业啊，
对对对，
要讲情绪，但是很实际的学业成绩它就是会变比较好、嗯、然后各方面的领域我觉得就是靠着这个爸爸妈妈从小跟他们亲子共读、嗯、然后培养他们这样的能力。
嗯，好，哎，最后我讲一下，我们有出一套这个牌卡啦，其实其中有一张我们想要这个然后送给老师，因为我们其中一张就是说如果一天只能陪孩子做一件事就是亲子共读。
哦，太棒了，
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不是为了你来然后我们才讲说我们有亲子共读、嗯、是我们大概去年前年就开始做了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们真的就觉得它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放进我们的牌卡里面。
如果爸妈都很焦虑，或是时间，我不知道很多双薪家庭或怎么样的时间真的很少，但是如果你一天就是10分钟，如果把这个标准就是这个弄小一点的任务就是10分钟、嗯、然后任何的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嗯、喜欢的书、嗯、你跟孩子看、嗯、就这样一天这样就够了、嗯、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
比较
不会觉得对这是一个过于压力的议题。
你们的粉丝很有福，很让我们想到
好谢谢老师姐来跟我们聊天，谢谢。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